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无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在《生活大赢家》。FM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食物相关的一些议题哦。大家都说台湾是美食王国，世界面的各地的人们来到了台湾，都会吃很多的夜市小吃啊，又或者是各地的美食，吃东西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台湾口味会不会稍嫌重了一点点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要讨论到的议题哦。邀请到的是上上签时尚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你好。
嗨，大家早安，我是陈千颖。
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吃美食的人吧？
是，我是，对，我是一个爱吃货，
真的，
就是任何好吃的东西都不能放过，
所以也不会挑什么中式啊或者是西式的餐厅，
都吃，
都吃，
就是好吃的都吃。
所以应该也吃遍了大台北地区吧？
对，大台北地区有有有。
对，其实台湾的美食真的是享誉国际，但是我自己觉得啦，在很多的时候可能比较少去的店家，又或一些比较知名的店家，他们好吃的点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口味可能稍显明显或者是重了一点点，对不对？
对，有些就是像我们比较著名的夜市小吃，其实有些时候它的口味真的偏比较重，所以它可能用调味料去掩盖过一些食物的味道，然后让他觉得那个调味料很香啊，很浓郁。但其实重口味就会是一个问题。
对，其实这个重口味是我们从小吃到大可能都已经习惯，但是对于很多的外国人来说，很多人可能还是吃习惯了清淡口味之后，再去吃到这些咸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口干舌燥，又或者是对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影响。那对于吃太咸这件事情，对我们人体本身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造成的一些不同呢？
我觉得最容易发生重口味，第一个就是你很口渴。
对，
那你口渴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所以这第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两个不好的加成在一起。
对，就是你因为你口渴，就会喝很多含糖的饮料，可能现在手摇杯又那么的方便。
对，
那再来就是，其实长期的重口味。味来讲的话，第一个肾脏会不太好，因为基本上肾脏其实就是一个过滤的功能的一个器官。那长时间就是你吃太多重口味的话，其实肾脏的负担加重的话，血压会开始升高。
嗯，
那血压升高之后，可能会导致一些像是中风等等的心血管疾病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女生最在意的，就是水分滞留在身体，就很容易导致水肿。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过低跟过高都不好啦。再来就是对小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吃太重口味，其实对他们来讲会把他们摄取的钙很容易流失掉。
嗯，
所以对于小朋友长高也不是很利。
对，所以其实对于每一个族群或者每个年龄层，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影响。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不要吃太咸。但是吃太咸这个指标，我们的钠含量又或者是我们的饮食上面，是不是有就是卫福部或相关的一些标准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卫生福利部对于民众的钠含量的建议是2400毫克的钠，那相当于是6克的盐左右。
可是很少
其实很少。你要想就是6克的盐，那可是其实我们六大类的生鲜食物，像全谷跟精类，它每份就大概有5毫克的钠。那像豆鱼肉蛋类，每份也有25毫克的钠。那像奶制品，其实一杯也有120毫克的钠。其实我大概稍微试算了一下，如果你每天摄取2000大卡，然后依照就是我们建议的比例去摄取六大类食物的话，其实从新鲜食物来的就有432毫克的钠。所以你只剩下2000毫克的钠可以从调味品来摄取。
对
对，
但是这样就会很危险，因为我们 其实不知道我们在这些食材当中本身有的是多少，因为我们不会去计算，或者我们也算不出来。
对。
然后如果再另外的添加，尤其是一些像台湾很常用什么三杯啊，又或者其他的这些方式来煮，哇，那肯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一茶匙的食盐大概是6公克嘛，
嗯，
那相当于就是2又2/2汤匙的酱油，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一天的量、哦，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吃比较重口味，可能有味精、无醋、番茄酱等等，很容易钠就超标了，
而且一不小心的，就是可能一餐或者是半餐就超标。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会让大家很困扰的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要减少钠的摄取，但是钠和盐的多寡是不是可以成正比的呢？
其实一公克的盐大概是 40% 的都是钠，
嗯，
所以其实大概是可以成正比，可是因此2克的钠就相当于5克的盐，
嗯，
那其实大家有一个还蛮好的，就是台湾的营养标示都有标志钠含量，
哦，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买这些商品之前都可以看一下、嗯、
就是看后面那个格子上面
食品标示，对，第7个就是钠，
嗯，所以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做蛮严格的把在这个标示上面，可能也可以让大家蛮清楚的明白，但是真的要、嗯、还是要那个努力的来计算。除了外食族要特别之外，其实有很多的族群是很常或者是很喜欢在家里自己烹煮料理的，想说诶这样煮是不是也比较健康呢？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想要用一些比较天然又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取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秘诀呢？
好，其实第一个是如果是自己烹煮的话，就尽量选择是新鲜的食物嘛、嗯、基本上新鲜的食物它的原味也是你可以好好品尝。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烹调上面的小技巧，比如想增加酸味的话、嗯、水果、柠檬啊、凤梨、苹果、芒果等等都是蛮不错的。那如果像有一些味道比较强烈的蔬菜，像我自己很怕香菜啦，
哦，香菜，
对，那可是香菜啊、蕈菇类、海带、嗯、洋葱、韭菜、九层塔这些味道强烈的蔬菜，如果在调味上面可以辅佐掉调味品，减少一些的使用、
嗯、
再来就是近年来很流行的意式香料，比如说迷迭香、薄荷、百里香、嗯、也是可以调味的不错的。再来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的中药材新香料、
哦、
就是人参、当归、枸杞，那比较常见的可能是肉桂、八角、花椒这一些的、
嗯、
那再来就是鲜味的利用，其实在烹调方式的改变，比如说你用烤的、蒸的、炖的的方式保留到食物的原味，也可以减少到盐巴跟味精的使用、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低料的配方，你可以用酒跟蒜跟姜去爆香之后，这边少许的盐就可以了。
嗯，
然后可能传统的糖醋酱本身钠非常高，
对，
那可是你可以用换一种方式，就是白糖白醋的烹调方式，有感觉比较像糖醋的感觉，可是它的钠会降低非常多、嗯、
对，其实就是换一种方式让食材当中增加了美味嘛。其实不管是酸的或者是咸的、嗯、很多都可以从我们天然的这些当来摄取或者是提炼，像是另外一个台湾很常用的是昆布，对不对？
对，
昆布也可以吗？
昆布也可以，就是比如说煮汤、嗯、你就可以取代，因为昆布本身是提着那个鲜味，
嗯，
所以你就可以取代到味精的部分、
嗯、所以是鲜味和甜味或者是盐味都会一起增加在当中。这其实是在日常烹煮上面可以减钠，又或者是让食物当中正常或者比较好的增加一些风味的方式、
嗯、
当然这些方式也很好，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的食物又或者是饮食方式是比较需要去避免的呢？
食物上面来讲的话、嗯、其实如果我们单看就是每100克的话，其实大于150毫克的钠、
嗯、
大概就是像一些调味粉，比如说小苏打粉、味精、
嗯、
低钠盐、酱油，其实比较偏深色的调味酱，它基本上钠都比较高，
比较高一点。
那再来就是生活中里面有些钠含量很高，但其实大家不容易察觉的，像是面线、
嗯、
油面、面包、
哦、天哪，
发饼、蜜饯、饼干，其实这些是因为他们备的过程中加了一些碱、苏打、发粉或是盐，所以它的钠含量也偏高、嗯、可是你平常不会去觉得说哦，我吃我的钠含量需要注意、嗯、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比较容易是陷阱的，
嗯，
提醒大家。
那像是面包的话，有没有比较健康的选择方式呢？
健康的选择方式，其实就尽量吃比较原味、嗯、不要太多调味的，就是越简单的越好、嗯、所以比如说吐司啊、小餐包会比可能叉烧来的低一点点、嗯、那所以尽量就是选择比较是天然原味的口味。
这个面包其实就是在台湾人还蛮常取代早餐又或者是在应急时候的一种餐点的选择、嗯、但是呢常常会在这当中也有很多的陷阱存在，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外食族可能会常常会因为外食而影响健康的原因。那其实在外食主要健康的管理，是不是在餐厅的挑选上面也要特别用心呢？
对， 我觉得外食族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买的东西可能都会有食品标示，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细看那个钠含量。那其实台湾对于这个钠含量的用语也有限制，就比如说它标示上面写的是无不含，或是它基本上每100公克都小于5毫克的钠，但如果它上面写低钠少钠薄盐这种就是一少薄这些关键字的话，它至少每100公克是小于120毫克的钠，但如果是你叫什么什么低啊叫什么少，基本上它都会标示相对于同类的竞品它少了多少 percent 的钠，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看食品标示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再来就是在外用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些餐厅还蛮好的，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少盐不加味精，就是不要过多的调味料。那再来就是菜名的面如果有熏啊腌啊卤啊渍啊这种比较是重口味的烹调方式，基本上是属于高钠烹调。然后再来就是汤汁要忌口，就是如果大家去吃火锅汤或是吃拉面的时候喝那个汤，其实基本上都会很咸，你可能都会喝一大杯冰水。
对，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汤汁要尽量少喝忌口，虽然有些人说这是精华，对，那我建议自己的建议还是汤汁要忌口。再来就是饭后有些时候咸点的点心，比如说酥饼类糕饼类，那就建议用新鲜水果去取代，就是尽量少吃这些甜点的点心。
这样子我突然想到了台湾人也非常风靡的麻辣锅，
对，
一锅当中是不是也非常的惊人的，
一定非常的惊人，因为其实因为每个人煮的那个食材加的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就刚我前面讲的新鲜的食材里面本身都会有钠，那你在涮的过程中基本上都留在汤汁里面，所以那一锅就是真的精华。所以有些人是痛风的人也不建议喝汤，因为那普林脂也非常高，然后再来是对于普林脂跟钠其实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涮了以后吃东西好，汤真的少喝，
汤少喝，因为真的是各种的精华。因为像是像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那一种很厉害的麻辣锅的汤底，他们都是用上数十种或上百种的那种中药材啊，或者是这些的蔬果去熬制的，所以真的就是融在当中，对不对？
对，而且辣椒酱本身也是属于高钠的东西
哦，所以也是比较不太常食用，这样 对不对？另外，好像在早餐也很常有长辈会吃粥，会配的那个豆腐乳啊，又或者是豆瓣酱的调味之类的，是不是也都很咸？
其实豆瓣酱、味噌，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味噌比较健康，其实豆瓣酱、味噌、辣椒酱，或是我们讲的酱油膏、硬油、谷底油那种，都是属于高钠的调味料。那其实低钠的可以讲一些好，不然就讲一些高钠，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痛
很怕。
其实葱姜蒜，然后再来就是白糖白醋，比较偏白色一点点的调味料，然后胡椒粉啊，白胡椒、黑胡椒，那像是肉桂、八角、米醋，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是沙茶酱，它是高钠，反而沙茶酱是属于低钠一点点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所以你比较偏白色的调味料，我觉得这样记比较快，就是比较属于低钠一点点的，但比较深色的就是可能要尽量避免，
可以从颜色做一个比较初步的判断，
对，初步。
不过还是要看这个食品的标示或者是每一家不同的一些配方而定的。 对，
因为其实像今年英国开始也要标钠，他们甚至在那个食品的那个 QR code 上面可以直接扫，结果发现就是我们可能也会以为洋芋片的钠比巧克力粉来的高，后来他们发现最高最高超高超钠的那个是巧克力棉花糖的一个那个调味饮品，
是啊，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咸的东西钠高，其实甜的里面钠也蛮高的，所以基本上因为基本上甜的东西要提出甜味，它也需要盐巴去带点提味的动作，所以有些像我们在做那种焦糖或者那种海盐焦糖的口味，对不对？
对，
其实它就是用盐巴去带动焦糖的甜味，所以甜的东西其实里面钠也不低哦，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骗了，
对，不能被味觉上面被骗了。
这个真的是有很多的陷阱，也包含了大家常吃的面条啊、面线这些，其实在成当中可能虽然它是白色的，但是在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成分在当中。
对，因为其实你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大家在早上煮面线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水，
对，
你在喝的时候其实是盐的，面线基本上你直接吃你不调味，其实它有点带点咸味，
已经有味道了，
钠真的是低。
所以在另外在烹煮或者是在加入其他的食材当中的时候，要注意到的是整个的含量是不是有超标。
对，
当然这大家都知道要注意到这个钠含量，但是很多人就会有另外一个疑虑说，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喝水的方式可以把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钠全部的排出来呢？
多喝水这件事情是对于 排纳一定是有帮助的，可是并不是说你今天吃很咸，但水喝很多，它就可以完全排出。因为基本上肾脏在作用的时候，其他连同其他的矿物质也会一同流失，所以包含我们比较 care 的钙离子就会一并排出。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增加钙离子的流失，对于长辈朋友很容易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症。
哦，
所以还是不建议说你吃很咸，然后喝很多的水。不过如果你今天真的这一餐上面比较重口味的话，我建议水是多喝是可以的，但长期建议还是以清淡的饮食为主。
对，不是说我吃多然后喝多就可以一并的排出。
对，没错，
很多的营养成分可能也会一起流失掉，所以还是要注意到，其实就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多多注意到。但真的在台湾好困难，然后只能
在家烹煮。
对，
其实今年的饮食趋势在家烹煮大幅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在家烹煮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像我自己不是每天都煮饭的话，就是回家吃饭会是很好的选择。
总之就有其他人把关，可能就是更加的安心。总之要去外面餐厅吃东西的话，可能也要选择比较或者是可以跟他建议说，我怎么选的店家来做。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店家都蛮愿意减盐或少味精，
除非有些很鸟猫嘛，说什么黄金比例不愿减少，但基本上应该都大家都会为了健康着想，所以我觉得店家也会帮他做好安全的把关。台湾是很重要很厉害的美食王国，当然在吃的东西上面不可少，但是要吃的安全又健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了。今天在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吃进了太多的盐分和钠在当中呢。今天在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上上谦时尚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谢谢你。
谢谢。
先来听的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解米给你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让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议题呢，跟很多的大哥大姐们都有关系哦。常常呢，我们说要活就要动哦，在每个年龄当中呢，其实都要做到就是运动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还有心灵呢更加的开心。但是有很多的大哥大姐们都会反映说，哇，自己的身体不好，这里酸那里痛的，又有很多的疾病，那要如何适当的做运动呢？那这个呢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了。如何呢在自己的身体状况之下呢取得了正确的运动方式，其实有很多的检测方法，大家要先了解自己的体哦。如何好好的做运动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大医学院的物理治疗系的系主任曹昭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你好。
子荣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其实大家可能在我们的一般可能医院当中也听过这样子一种医疗的分类，但是到底物理治疗什么东西呢？
对，物理治疗师其实他也是医学专业里面的一个专业哈。那当然比起医学，当然我们是发展的比较晚一些啦。那物理治疗师呢，从我们的世界物理治疗组织或者是什么，我们都说我们叫做动作的专家。
对，
所以我们是从透过我们的检查评估，然后分析大家的动作，然后你的动作有什么问题，那经过解决动作的问题呢，来达到可能是促进你的生活品质，可能是让你更健康的这个目的。
对啊，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物理治疗师是跟医院那个复健科的医师是一样的吗？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画上等号，对不对？
复健医师是医师的一类，就像外科医师、内科医师，所以他们是复健科医师。那在医院里头帮大家做所谓物理治疗的是物理治疗师。
对，
那其实我们是不同的专业。
嗯，
那如果你比较简单的分，你也许可以看到说，病人第一次看诊的时候会去找医师看诊，可是看诊之后呢需要做治疗，那就找物理治疗了。
对啊，其实这个都是各个不同的专业。
对分工。对，
物理治疗他要懂的东西也很多，几乎都是各个疾病的这些问题啊，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构造，其实都要了解的非常透彻。
是是，就是在我们的学习过程里头哈，其实对这种基本的医学一定要知道。
对，
那各种问题各种疾病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工作问题，会引起什么样的功能的障碍，是我们要去注意然后要去了解的。所以其实您刚刚说学很多，没错，尤其是我们台大物理治疗学系还有阳明物理治疗学系这两个学校的物理治疗学系，从105年度开始，其实我们的学生进来是要读6年的，
要读6年呢。
对，以前就是4年嘛，哈，4年就是一般的大学嘛，然后你可以经过实习，然后经过考试，就可以得到物理治疗师的执照。
对，
可是从105年进来的学生，其实是要读6年，然后才考试才得到执照，所以。那为什么？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专业的精进嘛。
对对，
那国外事实上是很多的地方已经都是这样子的学制。
所以可以学得更扎实，
更扎实或者更广，更能够直接面对民众。
对，其实在这个物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个案他们可能身体的状况或者他们可能个性的反应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物理治疗师都要花很多的耐心，然后跟病患啊解释或者是要调整他们的这些姿势和动作。
是是是，没错。那当然大家如果从医院来看的话，这些人当然都是病人。
对，
那事实上物理治疗还面对很多不是病人的人，譬如说运动选手，那怎么样帮他们能够表现得更好，
对，
然后能够在场上夺金夺银的，这也是物理治疗师的专业。那当然就是说教练很重要，教练可以教学很多东西，那可以配合物理治疗师帮他们预防受伤。那怎么样的训练过程 程能够让他增强他该增强的，或者是让他的肌肉取得平衡。
对，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四大运啊，或者
是
很多那些我们的选手出国之后，现在也越来越多人重视到了其实这旁边这些防护或者是物理治疗的这些专业也都非常重要。
是啊是啊，就是像四大运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台北市物理治疗师工会来承接这个所谓场边防护嘛，那其实物理治疗师就做了很多场边的工作。
对，
那这次的东亚运嘛，去那个印尼的那也是有很多的物理治疗师随着各个运动代表队去就是在那边帮忙他们每天晚上的一些放松啊，或者是一点点小小受伤的处理啊这些的。是，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要争金夺银，除了选手本身的功力或功夫之外，其实这个旁边不管是教练啊、陪行的这一些防护员，或者是这些的这些医师、物理治疗师都很重要。
是是是，是要整个团队一起来帮忙才有办法。
对啊，所以其实说到了要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全民都可以做，在不同的身体状况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场地呢，其实都会有可以做的一个东西。
是，
但是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他们长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哇，我自己回屋啊，就是已经70岁、80岁了，还可以做运动吗？当然可以做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身体，对不对？
哦，是啊，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年轻人的话，我们可以假设好像他没有什么特别身体的问题嘛，所以就运动就运动。那只是要注意不要有运动伤害。
对啊。
但是对于就是您刚刚讲的大哥大姐的话，事实上身体里头潜在都会有一点点小问题。
对。
那这些问题呢，不会构成让他不能运动。但是运动的时候也许会让这些问题现出来，然后所以会在运动中发生一些危险。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在不管是在社区或者是爬山健走或者是去健身房运动，
对，
应该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好，那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那这个一定要先知道了以后才能够去安全的运动。
对啊，但是我自己觉得两大的关键，第一个就是心脏的负荷力，另外一个就是身体不管是骨骼啊或者是关节的问题。
是，对，所以我们就是一般如果在社区或者是在健身房就是比较是银发族或者是乐龄的这种运动的地方的话，我们一定要经过一些固定程序筛检，然后一些像心跳血压呀这些的测量，然后确定你一方面测定你现在身体的状况是 OK 的，然后一方面是确定说你今天是可以运动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平常 OK， 可是今天可能血压特别低特别高，或者是有什么血糖状况，那这个可能今天不要运动。好，那有的是说你可能是有一些疾病，潜在的疾病，那知道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去医院做一个更详细的检查，
对，
确定一下你的这个阈值，就是你可以运动的状况是在哪里，然后确定了之后呢，再来开所谓的运动处方，可能是比较安全的。
对啊，所以这个身体的自我了解是最重要，因为身体就是自己的，每一天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包含了像是刚才主任说到的血压啊，或者这些身体的问题，其实自己应该会有一点点的感受。所以呢，我们要先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今天做运动。
是，所以也有一些可以自我去检测或者是说自我观察的部分。
所以对于很多的大哥大姐们来说呢，其实运动是 OK 的，但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年龄到了60、70、80，身体的状况可能没有像自己年轻小伙儿子这样子那么的健壮，还那么的稳定了。那其实很多大哥大姐们可能在自己的身体当中，自己也知道会有很多的比较复合式的一些疾病，包含了像是三高的问题，这个也都是长期的。但是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还可以持续做运动吗？
对，做运动其实如果你很安全的做运动，事实上运动还可以帮忙减轻这些问题或者是疾病。好，所以你说心脏病可不可以做运动？可以，但是你不要做到去让你的心脏病发作。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拿捏那最重要当然还是要知道说我现在的状况在哪里，然后我可以怎么样才叫安全。对，那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慢性疾病，刚刚复合性的疾病呢，事实上运动对他们都是有好处的。譬如说可以让他的血糖的数值或者是血压都可以下降，都可以变得更好。但是你在让他变得更好的过程里头，不要去 发生危险，这个才是我们要一直在强调的。
对啊，就是在一个安全很 OK 的不管是身体状态或者是环境，其实也有关心的，对不对？
所以其实因为像刚刚讲的每天的状况不同，所以你昨天可以跑步跑比如说多快然后跑，今天不一定可以。
对，
那这个是自己真的要量力而为。
要量力而为啊。
是。
像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就想说，我一定要今天达到几公里的一个
标准，而且每天都要进步。
对。然后跑的速度也要更快。
是。
那手机还有很详细的记录、
哦、是，
就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压力，但是还是真的要体谅自己的身体每一天不同的状况，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每一个族群呢都要做到，就是量力而为。
没错啊，因为每天的状况会不同然后所以你不一定每天都一定要怎么进步对不对？你一定有时候要回来一点，然后下次比较好了再开始再进步这样子。
对啊，而且其实运动还是有相对的这个休息的肌肉休息期、对不对？
是就像我们说做肌力训练，你也不要每天都很操，操到每天都很疲累那这样其实得到的效果也不见得很好所以像一般的肌力训练的话，我们也是建议说可以隔天做就好。
对不然这个肌肉可能受伤了，反而呢在做的过程当中要花更多时间，
是、啊、
又能做的运动又更少，对不对？所以也要为了自己的肌肉还有我们的身体着想当然运动可以做，但是每一天的强度可能都要做一点调整。
对，要看自己的状况。
所以其实运动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就看大家如何的做安排了。
是，
像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啊，真的就是要注意到自己身体上面很多的一个状况，不管是饮食的调整啊、睡眠啊还有运动，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但是真的人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我觉得基础代谢率也下降了，身体当中的有些状况也出来了，但是有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的因子嘛，就是肥胖了这个肥胖的问题真的是很多人的困扰但是如果真的不把这个肥胖问题做好控制的话，好像在运动起来也会比较辛苦一点。
是啊是啊，你看我们要用运动来减重
对
但是呢肥胖又让运动比较难进行然后又会让身体有很多比较慢性的疾病，像您刚刚提到的代谢症候群啊至于像高血压呀，或者是很多的问题其实都跟肥胖有关系，但甚至于那个肌肉骨骼的酸痛或者你说关节炎，其实这些都跟肥胖有关系啊。
对，
我每次都笑说肥胖只有一个好处哈，就是因为体重重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它的重点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骨头承受一些压力嘛那你体重重就自然比较大对，所以好像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是你说你的腰酸背痛这些一定都跟肥胖有关系关节炎一定都是跟肥胖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能够减重减肥就真的能够让疼痛这些问题减少，那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更是肥胖有很关系啊。
对，其实这个肥胖的议题真的是关于着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还蛮基础的根本，对不对？
是
我们要先把这个问题呢做好了调整。那如何战胜肥胖，其实运动有非常多种好像也有几些的运动可能对于肥胖的控制来说是比较有效果的。
是，就是我常在讲所谓运动我们会分成像有氧运动啊，或者是肌力训练啊或者是像伸展啊、拉筋等等。那其实有氧运动就是耗掉我们的身体能量的这个才会对减肥比较有帮助。好，那当然肌力训练也不是没有因为你在减肥的过程里头如果因为你的肌肉训练好的话肌肉代谢也好嘛，像你刚刚说的代谢也好它也会让我们身体去使用比较多的能量。好，所以有氧运动很重要，然后也要加上一些的肌力训练对，那当然饮食的控制也很重要。
对对，
说实在话你要减肥用饮食控制会比运动来得轻松有效的多。
对，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减重只是减肥只是不让身体吸收那些营养或者说吸收那些多余的养分的话但是你肌肉或者你没有去运动的话那你会变成虚虚垮垮的就会变成就是
不踏实，
没有对，没有那个身体的活力对，所以你一方面用饮食来减少你的体重那一方面呢有增加运动的话你一方面是提高你的基础代谢率，然后一方面是你就可以比较强壮对不对就是说精神还会好不会只有然后身体的活动也好不会说只是靠这个减肥然后就没力气嘛因为你又没吃然后对又没动的话
对啊，所以是多管齐下的一起控制是最好的对不对？ 在生活当中其实也要做很多的调整。对的，运动的方式呢有非常的多，就看大家呢如何做选择。但是呢当中呢提到的这个有氧运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了曹昭义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共有一段不同的岁月，经过悲欢长大喜悦，走过了荒芜，看到一个美丽的春天，感谢的泪因为有你感觉都不累，在一个温暖的画面，我在这边你在那边，爱像风筝一条线，我经过千山万水停在这个顶点，带我的心到你的世界，我在这边你在那边，爱是共同的语言，用沉默当作安慰，解读你的伤悲，两颗心用感觉连接，两边边一边，
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从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有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由博思智库所发行的《失眠诊所》。在当中呢，真的谈到了非常多在诊间会遇到了种种关于这睡眠相关的状况。那除了呢所提到了这个压力的问题之外，另外呢，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哦，年纪是稍微稍长的。那在年纪增长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或者是浅眠。这是不是跟我们身体，比如说荷尔蒙的一些调整啊，或者是其他的关系也是有原因的呢？
对，就是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那我们身体的一些荷尔蒙的分泌就会比较少，它一样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对，所以它其实跟荷尔蒙还有年纪造成我们一些神经传导物的下降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其实这个有点没办法逆转，对不对？就是它只能是子，所以我们要透过了饮食当中，其实也可以多加的补充。
饮食的话，我们一样还是会建议说，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含有色氨酸的食物啊，或是一些全谷类的食物。那这些里面，我们的营养素都会提到说，像是有色氨酸，或是一个叫GABA的营养素，或是谷维素。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跟助眠的一些营养素，它是都可以从饮食当中摄取。那当我们饮食摄取的比较少，因为年纪啊，通常他们会觉得说，有点吃不下，消化不好，
也是。
他们吃的东西相对会比较少，那可能就会需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素。
所以就是除了一般的饮食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在生活的其他的营养素的添加上面做一点点的调整，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
对啊，但是其实发现了，不管是压力大，或者是在更年期啊，甚至是年纪渐渐增长之后，所遇到的各种的睡眠的问题，其实我发现有一个本则，就是它没有办法一蹴可及，其实都是要做长期的这些调整哦。所以其实尤其是这样营养素的补充或者是饮食的调整，都是要好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效吧。
对，因为吃安眠药都没有这么快，你希望他吃饮食啊或者是营养素，哇，今天吃明天就好，这真的是有点困难。
对啊，所以其实在诊间，我想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啊，怎么不会就马上给我一个很速成的速效药。应该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都可能会有这样子一个需求或者是要求吧。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很希望说，我这个问题只要好像睡个觉啊，吃个药就会好了。但其实这是我们长期的累积，像睡眠习惯，很多人他就是晚上下班之后觉得很累，就冷不想睡，追个剧，划个手机，不小心就两点了。
对，
这也是一个长期习惯的累积。这样说，叫你今天明天就不准追剧，
对，
这也是有点困难。
他就说，好，那让我看完这一出，然后再看完，下一出好像也很好看，就这样一直轮回下去。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因为我们会失眠不是一天造成的，是不同的因素累积堆加而成啊。我们必须要把它慢慢的调回正常的状态，所以它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对啊，那是不是到了诊间之后，其实我们也会花蛮多时间跟我们的患者朋友来沟通，来聊聊天，说啊，你一天的作息大概是怎样啊，然后或者你在睡前的作息是怎样，是不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厘清他为什么会有失眠这样子一个原因呢？
会，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说，这个患者他来到我们诊所，他的生活习惯啊，或是他的工作压力啊，人际压力，因为他们压力来源有非常多种。
对，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他做一些比如说瑜伽啊，或是呼吸放松的练习。
对耶，
就是另外一种方式找到自己的舒压管道，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觉得要追求这些工作的成就，他们会要舒压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会问他们说，那你们自己有什么舒压的方式吗？他们就好像没有特别，或者是他们有些人会做运动。 或者是有些人就真的会做瑜伽练习这些呼吸或是冥想等等的方式，他帮助。那我们真的有观察过，就是我有问过有些人他真的会自己做，他的压力指数是比较相对没有那么高，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反而就是压力会很大，但有些人会过犹不及啊，有些人他会热爱运动就把自己的身体又搞得太大压力，也是不好，所以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平衡。
而且好像在睡前其实也不太适合做太激烈或者是太长期太累的运动。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在睡前的话我们会建议不要在一到两小时之前做运动。有些人是求好心切，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要每天运动才会身体健康，然后我就自己很无聊，有时候有一次就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在睡前大概一两小时运动，就真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所以就是营养师是自己有亲身经验。
对 对, 对，我想说我们来挑战一下看会不会睡得着。
就是来再破解一下这个迷思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对对，就睡不着了，
结果真的就是真的。哇，真的我发现就是营养师这个工作有点困难呢，还要听大家一些心路历程还有工作压力，怎么会感觉有点像心理师的感觉，
在某些角度上。
对啊，是不是很多的患者朋友可能真的是压力大到就是觉得这边也算是一个抒发的管道，所以会跟你们真的是就是倾囊相授，或者倾吐一些就是工作上面压力各种事情。
对啊，就是我们在聊生活啊还是饮食的部分，还是会听到他们想要说的一些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交流的管道，因为毕竟饮食其实也是很受生理跟心理的影响。
就是要心情好才会吃得下的。
对, 对，但不要心情太好吃太多。
对，所以其实这个节和刚才所一直强调就是均衡饮食其实真的很重要。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除了医生也跟大家讲了很多这一些在医学上面相关的这些睡眠的问题和困扰，还有一些补充的营养素之外，其实在后面呢很厉害，我看到这本书籍整个吓到，在后面帮大家调配到了就是七日的安眠营养的三餐提案，一整个篇幅就是很认真的跟大家讲说早餐可以怎么吃，晚餐可以怎么吃，这个写下来很惊人呢。
对，我们写这个食谱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们写食谱的目的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基准去参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百分之百照这个食谱去吃，因为每个人的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重点是我们把握，就是我们在食谱前面也有写一些挑选饮食的原则，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在家里煮的话，那你在外面选择的话，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食材，怎么样的搭配才是比较适合你的，不然有些人明明就不煮饭，然后硬要照着那后面食谱去煮饭，给自己太大
压
力，
对，
心理压力反而睡不着，怎么也不想这样造成大家的压力。
对对啊，反而就吃这件事情不开心，
对对对，
就没有办法达成我们想要的这个舒眠或者是让
舒压的目的，
对，舒压的目的哦。不过其实在后面的这个饮食的食谱除了有礼拜一到礼拜天的三餐之外，其实后面也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做法或者是这一些的提点，其实也都是浓缩的精华，对不对？
对，我们就把重点就写在里面了，欢迎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对啊，其实这些应该看起来啊都还蛮平易近人的，不管是食材啊或者是要买现成的，其实都还算蛮容易取得的。
对,
对，
重点其实我们吃东西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我们就是因为大家生活工作已经很忙了，他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他达到他可以达成的营养素，是我们一直想要建议大家的。因为我们诊所来的很多客人，他们有时候因为不同的状况，他们会觉得说吃东西好像变得有点复杂跟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希望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提供大家选食物的原则，然后在哪个地方可以买到什么食物。
对，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对所有的病患来说是一件简单方便的事，他就执行起来比较不会放弃，可以持久。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持久这件事情很重要，不是说啊我们吃完这个七天的菜单我们这样就好了，其实有的时候要尽量了就维持，或者是这个挑选的原则呢是不变的，那后续呢我们可以自己多做变化，但是呢要如何把握到这个原则是一个关键。像是我们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就是早上嘛，就是早上呢就是大家就知道早餐非常的重要，那早餐的一个选择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早餐的原则其实我们会尽量还是建议不要太多的加工食品，比如说我们在里面有写到一些比如说 Omega 3的鲑鱼的三明治，
对，
那它就是比较属于用原本的食材去做，就不要选什么火腿啊或是香肠热狗培根这种比较多的加工的食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选择比较好的蛋白，所以我们会选择比如说便利商店有一些鲑鱼的饭团啊，
有
对啊，或者是蛋啊，
对，
或是比较 那个低升糖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地瓜等等，那这些都是可以去做搭配。然后其实有些在路边也有卖木薯芽的手卷，那那些你可以再搭配比如说豆浆或是牛奶，这些比较圆形的食物，会是比较简单方便取得。如果你不想要在家自己煮粥啊，我们上面其实有写一些粥，
对，也有，而且看到其实在上面蛮多的就是无根茎类或者是全谷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多一点，是不是在台湾其实吃的方式也有点不太一样呢？我们原本的饮食当中，
因为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就是吃白饭是最方便的，就反而会忽略这些全谷杂粮类，但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 B 群啊还有一些矿物质都会是从这些全谷杂粮类来的，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健康意识越来越抬头，所以在超商里面反而会看到很多这一类的食物，比如说像御饭团里面有些人就加了大麦，
哦，有有
这种，
这
我知道是哪一个，对对对，那他那就是在提倡说其实我们必须要从这些不同的谷类来摄取到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素，因为现在很多人前阵子流行什么生酮啊低糖
啊，
就反而很害怕吃任何的碳水化合物，觉得好像能不吃就不吃，但其实可以适量的吃，那你就要选择对的或是比较好的那你去来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太过于担心说哎，我吃好像这些就会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
对啊，其实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啦，就是要如何去均衡的选择。其实现在便利商店也还蛮厉害的，就是各种的饮食的可能性都有，不管你想要吃比较中式的西式是的，甚至是有些还跟餐厅合作的，甚至现在有很多为了素食蔬食的朋友们来设计，而且在后面其实营养标示啊都还蛮透明的，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想说啊吃便利商店就可能完完全全是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反而可以在上面也可以有所选择的话，诶，其实标示也还蛮清楚，让大家看的可以更加的明确，对不对？
对，没错，我觉得便利商店的好处是它会把你的吃的这些成分详细的写出来，然后其实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健康的搭配，所以他们会说你可以这个配这个，那你就可以做自己的挑选，而且这种类真的蛮多的。
对啊，而且他们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时不时的这个菜单会更新一下，
对，他们也会提供菜单，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一个新的品项出来，就觉得诶，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在为大家的大众的三餐来做一个把关或者是着想，但是至少啊让我们像是上班族，因为真的太依赖便利商店了，就常常去便利商店买早餐都会遇到同事，所以真的大家现在像我自己也是选择都是便利商店，但是我到便利商店之后真的都会特别去挑选，就是诶适合自己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在早上至少比较没有负担的，其实在便利商店里面可以选择的也还蛮多的，对不对？
对，早上真的蛮多的，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适时的挑选。不过呢在这个书籍当中其实有非常多这些在睡眠跟营养上面或者营养素相关的一些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参考，尤其是呢在后面有非常精彩的七天三餐的食谱，大家呢也可以从自己呢可以下手的地方或者是一些饮食原则呢来做选择。不过呢在节目最后想要来偷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这些错误的迷思，因为睡不好所以你就想方设法的要睡好嘛，像是刚才有说到就是牛奶，喝牛奶感觉会比较好睡，有另外一派就是喝酒，他们觉得说很助眠，这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
这问题非常的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就是要睡不着，就是要
喝
酒，
对啊，
喝
个点酒啊，就是觉得好像回微醺就很好睡。
对，有些人会这么觉得，但其实重点还是在那个量啦。对，喝酒它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但这个放松呢，它如果你过量的话，反而会让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就是内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来让可以帮助你睡觉那些神经传导物质分泌的过多，然后你反而早上起来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怪怪的。那所以主要还是酒可以帮助睡眠，但是量要特别的注意，而且你是喝红酒，不要那什么威士忌啊、高粱啊、狂灌没有用，你只会宿醉。
天哪！又会影响到身体又伤肝，
对对对，因为晚上也是刚好我们肝脏在修复的
时
间，
哇，那这样子营养师有没有在整间听到了大家那种五花八门的助眠方式，有没有很夸张或者是你没有听过的这种方法呢？
没有听过的方法，我只有听过就是他们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压力很大嘛，然后大部分人都会想要比如说吃零食啊、吃宵夜啊，那我有遇过比较极端的客人，他是会说我吃宵夜怕胖，那我吃冰块吧，
吃冰块，
对，他觉得很舒压，摇一摇就是摇一摇有东西，但没有热量，然后就觉得好舒压，该睡了。
所以是咀嚼，他想要那个有咀嚼的口感，
对
对
对，也是蛮特别的。
对耶，我没有想过，居然有人觉得吃冰块可以有
咀嚼的口感，然后睡觉这件事情，
他就舒压，他就、okay. 放松了，然后就去睡觉了。
那也是蛮特别，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那么做了。
对，
还是有更多更适合的方式。总之呢，其实，在书籍当中提到了非常多的这些观点，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睡眠这些真的有非常非常多，所以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还是要找到专业来做一个判断，然后后续的调整，所以还是要请教医生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的。对，
还是需要经过评估。不然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好像只要去网络上看到，这个看起来助眠哦，通拿来吃，但反而不知道到底自己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对啊，所以还是要请教了专业的医师，还有营养师来帮大家做生活的调整，还有饮食的搭配，才能让我们呢越睡越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子荣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博思智库所发行的《失眠诊所》。整合医学医师营养师教你吃出好眠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佳琴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谢谢大家。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内容的分享。不过除了广播之外，我们的影音也非常精彩，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频道当中来订阅看正。在这个影音平台当中，会有非常多在正声全台的新闻消息，还有生活资讯，也欢迎大家多多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接收在地的各种不同资讯咯。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按赞还有分享。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104.1 正声台平台空中再会咯，拜拜。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面，幸福的失眠。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阮是可爱的女王总，生出是国嘴啊扮无啊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七五，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有歌坛小周璇之称的于璇，因翻唱了周璇的《凤凰于飞》一曲成名。他翻唱过许多的歌曲，不管是《万岁万万岁》、首首经典动听、余音绕梁。
在民国51年时，于璇还是个高三的学生，因为真的太喜欢唱歌了，所以背着书包就去参加了当年正声广播公司的歌唱比赛。而比赛方式相当特别，要参加比赛必须先购买正声的歌本，所有比赛的歌曲都在歌本里，连报名表都在歌本的第一页。当时的比赛竞争相当激烈，表现优异的于璇拿下了第六届总冠军，除了得到奖品电唱机一台之外，还获邀到电台主持节目。他在正声工作时也担任歌唱评审，虽然年纪很轻，却非常愿意提携后辈，不少人刚出道时都请他帮忙介绍演出机会，甚至连衣服耳环都是跟他借的。而有他当评审时所挑选出来的新人，更是包括有姚苏荣、吴敬贤、王慧莲等知名歌星。在于璇甜美的歌声中，让人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好像坐上了时光列车，回到了那个歌舞升平的年代。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